那么我们现在谈到在圣经里面有关于这个弥赛亚诗篇的一些重点，我们怎么样知道说有一些诗篇呢是属于弥赛亚诗篇？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判定它？我想有几个原则呢，我们可以注意到。新约圣经还有今天犹太教呢都承认，在诗篇里面呢有许多篇都是属于弥赛亚诗，因为它的预言呢就是讲到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受膏者君王。新约里面呢也引用了许多诗篇，而其中有15篇以上就是论到那将要来的这一位弥赛亚。我们先讲到这个弥赛亚它的名称，那在诗篇里面还有其他地方呢用到不同的名称来讲到它。第一个呢，当然我们就是讲到被称作受膏的君王。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在旧约的时代呢，以色列有三种人要受膏，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还有一个是先知。君王的话呢，当然我们看到像扫罗王、像大卫他们受膏；祭司的话呢，看到像大祭司亚伦受膏，他的儿子也受膏，他的孙子也受膏；先知的话呢，我们看到像那个有以利亚这个先知呢，他就是受膏的，所以先知也是受膏。但是最主要的这些受膏者呢，主要就是指到君王。所以如果我们在圣经上下文里面没有特别的指出来，单单提到受膏者的话呢，大概就是指到君王的受膏。受膏的君王呢，可能还会加上耶和华的仆人作为他们的称号。那么我们在诗篇里面第二个讲到有关于弥赛亚的名称呢，就是称他是神的儿子，或者上帝说这是我的儿子。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因为耶和华曾经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经文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好几次被引到，耶稣受洗的时候用过这个经文，耶稣要得荣耀的时候也用到这个经文，上帝称呼耶稣就是他的儿子，他那天生他，他把他就介绍给世人，显明他是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弥赛亚。称呼上帝是他的神，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悠久的传统。我们第一次看到呢，大概就是在那个出埃及第四章的22节，上帝称呼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子，上帝是他们的神，上帝也称呼以色列人是他的长子，是上帝有特别拣选出来为要显明救恩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上帝跟大卫立约，在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14节，大卫的儿子他要坐在宝座上面，他要建造圣殿，上帝呢要做他的父，他要做上帝的儿子。所以大卫的君王呢，这个弥赛亚就成为以色列代表，他们就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长子。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出埃及记第4章22节就讲到整个以色列就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长子，这个呢在大卫之约里面全部都集中在大卫跟他的后代身上，用他们来代表整个的以色列国。第三个用来称呼弥赛亚的名称呢，既然称呼他就是神，在诗篇的第45篇第6节里面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这个在新约的希伯来书1章第8节呢，就引用这个经文来论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强调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与众天使都不一样，众天使呢都是服役的灵，而耶稣基督呢他本身就是神，他的地位就是远远超过他们。而在诗篇第97篇第7节那边讲到诸神向他屈膝，在希伯来书1章第6节里面讲到天使要向他敬拜，那个特别是指到他就是基督来讲的。所以他就是神，他就是配受我们敬拜赞美的这一位。 第四个称呼就是称呼他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在诗篇里面呢比较不显著。那么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到第五十三章里面，耶和华的仆人用的机会比较多，那就是指到上帝所拣选的这个弥赛亚，这位受膏者。诗篇里面呢也提到有一些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像诗篇第六十九篇的第十七节，还有八十六篇的第二节、第四节跟十六节。诗篇六十九篇十七节里面说：“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急难之中，求你速速的应允我。”这个章提到仆人呢，就是指的耶和华的仆人。但是诗篇六十九篇呢，比较是讲到这个耶和华的仆人，他是在困苦的当中向耶和华来呼求拯救。再看诗篇第八十六篇，诗篇第八十六篇第二节：“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这边的仆人呢，也是指到耶稣基督来讲。第四节，因为说：“主啊，求你使你仆人的心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第十六节，因为说：“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并你的儿子。”这边的仆人呢，都是指到预言耶稣基督来讲的。我们看到这个仆人呢，在诗篇里面一般来说比较不是那么的显著，但是呢，耶稣基督在引用诗篇的时候呢，却多半引用这一类的诗篇，特别是诗篇第六十九篇，都是指到有关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难的经文。我们在这一类呢，可以再加上我们曾经看过诗篇第二十二篇，那个就是指到这个弥赛亚受苦的经文。还有呢，像诗篇三十五篇、诗篇第四十篇、诗篇四十一篇、一百零九篇、一百一十八篇。一百一十八篇当然有一个很有名的经节了，就讲它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其他的名称呢，我们还给它加上人的儿子、军尊的祭司等等。人的儿子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翻译，就是指到世人或者是人类。这在诗篇的第八篇里面讲到，诗篇的第八篇呢，原本是讲到一般的世人，但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呢，却讲到现在一般的人都还没有办法让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只有耶稣基督，他就是第一个完美的人类，他因为顺服上帝成就了救恩，就是万有就伏在他的脚下。他就是诗篇第八篇里面预言讲到那个人，虽然他在世界上面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他地位暂时比较低，可是呢，上帝却使万有就伏在他的脚下。而我们这些人呢，也是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之下，就可以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与他一同来掌权。再有一个称呼呢，就是军尊的祭司，在诗篇的一百一十篇第四节那里讲到，一百一十篇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一节呢，在耶稣与当时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在辩论的时候呢，耶稣曾经引用过这一节，说：“你们的祖先大卫不是这样写的吗？大卫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旧约圣经里面凡是耶和华的部分，在翻译成为希腊文的时候呢，通通翻译成为主，所以这个地方呢，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就把它翻译为主对我主说。耶稣就讲到，如果这个弥赛亚，就讲基督，他是大卫肉身的后裔的话，大卫怎么称呼他是主呢？所以让人认识到这个基督就是弥赛亚，他原本就是大卫的主，是比大卫更早，是大卫还没有存在的时候，这个主就已经存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呢，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耶稣就指出来，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原本他的根源就是存在久远的， 这让我们会想到像弥迦书的第五章，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里面呢，虽然是讲到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是要在犹大的伯利恒，但是呢后面更有一节讲到它的根源是到亘古就已经存在，这个地方呢也是讲到类似，所以耶稣也是讲到它的根源是在古远的时候就已经存在。那110篇的第四节呢更是讲到另外一个主题，讲到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我们要做点说明，麦基洗德呢在圣经里面只有三部经文提到他，就像弥一样的一人，在创世纪14章那个地方第一次讲到麦基洗德，亚伯拉罕杀败列王回到耶路撒冷那边，耶路撒冷城的君王也是祭司麦基洗德就带着饼带着酒就来迎接他，麦基洗德呢就奉主的名为亚伯拉罕来祝福，麦基洗德也接纳了亚伯拉罕所献上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我们在第二处看到这个经文呢讲到麦基洗德呢就在诗篇第110篇，讲到说将来要来的这个弥赛亚他是很特别的，他是要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来做祭司，而且是永远做祭司。麦基洗德呢是圣经里面第一个讲到的祭司，也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因为他不只是永生上帝的祭司，而且他是耶路撒冷的王，所以他是一个君尊的祭司。而在以色列历史上面呢，祭司是从这个亚伦的家族产生的，是利未支派，这个支派的人呢是只做祭司不能做君王的，而大卫呢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呢是做君王但是不能做祭司的。可是怎么样一个人能够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呢？这我们到耶稣基督身上才看到完全的成就。耶稣是犹大支派，是大卫的后裔，是君王的后代，但耶稣呢却做了祭司的事情，他自己是祭司，他的身体就是献上的祭物，他是身兼君王祭司两重职分的这样子的一个君尊的祭司。耶稣呢更是一个身兼三职，讲他也是先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上帝最主要的心意在地上呢是君王跟祭司，先知呢是一个辅助的角色。那我在别的课程上面有讲过，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呢讲到上帝所设立的人这个心意，第一章呢是讲到上帝设立人做君王，第二章呢是讲到上帝设立人做祭司。第一章讲到呢上帝造了人之后就赐福给人类，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全地，包括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那个是上帝拣选人呢要做君王跟上帝一起来治理全地。第二章讲到呢伊甸园就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个第一个圣所，上帝设立亚当跟夏娃在这个圣所里面就是第一个大祭司。所以我们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来看的话呢，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上帝拣选人做君王，创世纪第二章讲到上帝拣选人做祭司，所以神在人身上的心意呢是要人做君尊的祭司，只有在人没有办法达成君王的职分也没有办法做到祭司的职分的时候，上帝才兴起先知作为一个辅助的角色。先知的工作呢有一天会结束，但是君王跟祭司的职分是不会结束。那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可以看到有关于麦基洗德第三处出现的经文呢，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特别讲到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做这个君王跟祭司。就像麦基洗德他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他无父无母无族谱，耶稣基督来临呢在地上也是最特别的。麦基洗德他是君尊的祭司，耶稣基督也是君尊的祭司。麦基洗德他收纳了亚伯拉罕所献上的礼物十分之一，耶稣基督呢也是在这样子呢显示出来他的地位是远远超过了亚伦家的大祭司。亚伦家的大祭司呢是按照上帝的立约所立的， 而耶稣基督呢，却是上帝所特别拣选在应许中间所立的这个君尊的祭司。亚伦家的祭司呢，每一年都要献上赎罪祭的祭牲，而耶稣基督呢，他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耶稣基督他的献上呢，就是比那个亚伦家的祭司要更加的宝贵，超越过他。从亚伦开始呢，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以色列历史上面大概至少有77次的大祭司，但是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这些大祭司的职位就这样结束，就不再有，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旧约里面所有这些祭司应当有的工作。不但是如此呢，连祭司献的祭，所有的这些祭物，包括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到耶稣基督身上呢，他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久的救恩，永久的这个赎罪祭牲。以后呢，我们这些人就不需要再献上这个赎罪的祭牲。所以今天我们到上帝面前呢，我们不需要牵牛牵羊来，我们凭着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就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是讲到耶稣呢，他是君尊的祭司，他也是得胜的君王，地上的这个会幕会被取代，耶稣是在天上的真帐幕里面来侍奉神。那新约里面怎么样来引用旧约里面的诗篇，说它是弥赛亚的诗篇呢？有几个原则在这边跟大家说明。第一个，原来指的大卫的经文，现在呢都被用来指到耶稣基督。好像说诗篇第18篇里面第二节，大卫说耶和华是他的山寨，他的磐石，是他的帮助等等，在希伯来书第2章里面呢都用来指到耶稣基督。诗篇第18篇第49节也在罗马书第15章第9节那边被引用来指到耶稣基督。所以大卫生平里面一切的事情呢都是指到耶稣基督来讲的。而这个传统讲到大卫的生平，就是预言耶稣基督呢，也有耶稣基督自己来印证，写明他对诗篇的解释。好比说诗篇第41篇是大卫讲到自己的，说与我同桌吃饭的人却用脚来踢我，而耶稣就引用这节经文呢，讲到说这节经文就是预言指到我来说的。大卫呢是基督的预表，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必须要讲到预表跟实体之间到底呢还是有这个实质上面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应验的就是讲这个基督，它是远远超过大卫的预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发生在大卫身上的事情呢，当然可以作为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表，但是呢有许多的事情是大卫在生平当中所做不到的，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才能够真正的完成。好比说大卫他降服列邦，他引导他的子民，大卫呢他享受上帝给他的权威，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这些呢在耶稣基督身上都可以看到。但是呢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说，这个在职的上面呢，耶稣基督是远远超过大卫，大卫呢只是一个预表而已。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讲预表跟这个实体啊，一个象征的代表，就是有些人口袋里面有他最亲爱的人的照片，可能是他的父母亲，可能是他的配偶，或者他的小孩。但是当这个亲人来的时候呢，他就不再管他这个所带的这个照片，因为亲人已经来了，这个照片呢照的即使再好，但是总是不如这个他的亲人真正来到他身边，那个是不能够比较。那我们讲到大卫呢，大卫只是那个照片，只是那个预表，只是那个影子，耶稣基督来呢就是远远超过了大卫所代表。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看到大卫跟他所代表的这个弥赛亚，除了这些诗篇已经被引用的我们知道它是属于弥赛亚诗篇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诗篇我们也可以照样称它是这个弥赛亚诗篇呢？那我们就看看诗篇里面呢有几个原则呢，我们可以来做参考。第一个就是诗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过凡人所能够达到的。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弥赛亚的词汇出现在里面，比如说受膏者、 或者人子出现在当中。第三个呢，就是诗篇里面所描述的细节跟耶稣的身份还有生平都能够相合，那这样子的诗篇呢，可能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跟弥赛亚有关的诗篇。好，以上呢就是我对于这个弥赛亚诗篇呢在这边跟大家大概的做一点介绍。接下来我要跟大家看讲到诗篇第150篇，这是诗篇的最后一篇了。诗篇150篇是我们很喜欢的这一篇呢，整个都是在讲到对上帝的颂赞。经文很短，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诗篇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上帝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用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照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哈利路亚。我先讲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呢？哈利路亚呢，在很多的经文里面用到。那我们先注意，动词上面呢，它字根的意思就是大声的欢呼。所以讲到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呢，不能够把这个嘴巴捂起来，小小声声的这样来讲。我们对上帝的赞美呢，就叫大声的欢呼，把里面的情感呢，完完全全就发挥出来。对上帝的赞美呢，当然是要带着情感的。哈利路亚呢，这是一个命令语气，是上帝对我们的吩咐。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赞美上帝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这样上帝的吩咐来行。哈利路亚呢，再有，这是对你们说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是在一个团体的当中，一个人要赞美上帝啊，有的时候会显得比较不是那么的自然，但是我们在团体当中一起来赞美呢，那就显得非常的自然。所以在聚会的当中，我们颂赞上帝，一起来唱赞美诗歌是非常非常可以的。再有呢，哈利路亚那个雅呢，就是讲耶和华。耶和华呢，他原来的名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发音就是雅伟。我们这个地方用哈利路亚，雅呢是这个单音节，就是雅伟的第一个音节，用这个一个音节呢代表整个的字，让这个念的时候呢更加的简洁有力。所以注意到说，整个的圣经里面，特别是诗篇讲到，唯有耶和华是我们赞美的对象，我们的赞美呢不会归给其他的人，也只有对上帝的赞美呢才会出现在圣经的诗篇里面。在150篇里面讲到，我们要在上帝的圣所来赞美他，这是讲到我们敬拜上帝、颂赞上帝的地点。这个圣所呢，就是讲到上帝在地上立为他灵的居所，是人敬拜上帝的地方。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呢，更是讲到整个的宇宙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圣所，我们因为上帝的创造来赞美他。所以这个作者呢，他用到各样的理由来颂赞上帝。第二节那边讲到，我们因为哪一些原因来赞美上帝呢？因为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因着上帝的作为，他的拯救、他的创造、他的保护、他的眷顾、他赦免我们罪过等等的，我们来赞美他。也因着他的大德，大德讲到上帝的本性，所以我们明白上帝的是圣洁的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因着这一些我们对他的认识呢，我们就都可以来敬拜、来颂赞上帝。那么要用什么时间来赞美他呢？或者用什么方式来赞美他呢？这边提到几个，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这边提到说要用脚声来赞美他。谁用脚声来赞美神呢？特别是讲到祭司。谁鼓瑟弹琴来赞美神呢？特别讲到君王，或者像这个妇女，他们 鼓瑟弹琴赞美上主，还有呢讲到击鼓跳舞赞美神。我们各位会想到有哪一些人他们击鼓跳舞来赞美上帝呢？圣经里面可能第一个出现的让我们注意到的，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大海之后，摩西做了诗歌，然后就有米利爱带领众妇女他们击鼓跳舞来赞美神。所以呢，祭司赞美神，君王赞美神，而妇女也要赞美神。这边在提到说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来赞美他。丝弦的乐器呢，大概我们讲到主要是在这个宫廷里面用到的雅乐，而箫的话呢可能是一般村夫牧童他们所用的乐器。所以不管是在宫廷里面用的乐器，或者是村夫牧童所用的乐器，都可以用来赞美上帝。这边最后再讲到说，讲到用这个大响的拔还有高声的拔要来赞美他。拔是在乐曲里面什么时候用到呢？往往都是在乐曲啊达到最高潮。你看到在这个乐团里面有人他就站起来，手上就拿到这个拔，大声的就这样敲出响声来，这是在整个的乐曲最高潮。这也是人在颂赞上帝的时候要用一切的方法，一切的乐器就来颂赞他。今天教会里面其实乐器的话呢本身无所谓圣跟俗，我们把它写成好的乐曲，用这些乐器来颂赞上帝都是好的。基督教会历史上面呢，凡是在大的属灵复兴里面呢，都是跟音乐直接有关系。愿我们呢在这上面用好的音乐来颂赞神。这边说最后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让我们赞美耶和华呢用我们人，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乐器，用我们的情感意志思想都来颂赞他，让上帝在我们中间可以大得荣耀。谢谢大家。